我们东源教会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那么教会里面啊，为了啊这个神的事工啊，付出相当多啊劳力的教会的负责人啊，那么包括啊像圣经里面啊，我们的神告诉我们的啊，在你们当中劳苦，那么配受啊加倍敬重的教会的啊长职啊，大家晚安。那么从今天晚上开始啊，小弟要用超越虚空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圣经里面的真理啊。我们首先来看传道书啊，请看传道书第二章，传道书第二章啊，请看第三节，传道书二章第三节最后这一句话，在旧约圣经795页，795页，传道书二章第三节，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所罗门王用他一生的生活的经验，那么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在寻找的一件他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就是说在天下一生当中那么到底什么事情是神认为良善的，是神认为美好的到底是哪一些事情。那么传道书他的入门是从假设人生没有神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然后进入传道书它的这个主轴里面。如果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缺少神这一个因素的同在那么首先所罗门王他就在神的灵的感动当中，他就做了一个结论就是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那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结论就是虚空。如果人生没有神，那这个人的人生他最后只有两个字，叫做虚空。那这个虚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的这个原文在我们这一本圣经里面他有很多不同的翻译的名称。比如说在箴言21章的第六节我们后面电脑可以同步配合，我们就不必翻圣经在箴言21章的第六节我们把它翻成浮云这个跟传道书虚空原文是同一个字天上在浮动的飘忽不定的云那么另外在这个诗篇62篇的第九节那么我们在诗篇当中诗篇的作者他讲到空气空气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那这个空气的原文跟虚空的原文那么也是同样的一个字那我再举一个诗篇39篇的第五节那么在39篇的第五节我们圣经把它翻译叫做虚幻最后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就是好像灯光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晚上我们为了要增加这一些这个夜景它的这个观赏的这一种什么这一种炫耀亮丽所以它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灯光之中的变换，那甚至我们在喷上水雾我们称之为水雾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看很漂亮，但事实上呢你掌控不到那这个原文都是同一个字的，都是虚空。那我对虚空这两个字那么我就去跟他做比较深入的了解我在想那犹太人对虚空这两个字到底他做什么样的解释呢在他的字义里面我们都知道说他可能叫做短暂的虚幻可能翻译成天上飘忽不定的浮云那么可能他原文的字义就是跟空气一样你看不到摸不到但是呢没有他我们又觉得不行 哦，那可能跟这个雷射光所幻射出来的这些啊炫耀的灯光一样，哦，它是悦人耳目、悦人眼目的，哦，啊，但是呢，转眼之间它就消失了。那犹太人对这个虚空到底他怎么去做解释呢？哦，我去找的资料，哦，那么犹太人他们传统的解释是这样子，哦，我们大概都可以看到啊，这个啊小孩子他们啊到游乐场去玩耍的时候，哦，那他们都很期待妈妈能够买一瓶什么很便宜的，哦，这个肥皂泡沫水让他们玩，哦，那这个肥皂泡沫水讲起来不贵啦，哦，游乐区大概一瓶10块钱，了不起20块钱嘛，哦，那小朋友如果拿到这个肥皂水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啊砧棒，哦，放到这个肥皂水里面，哦，然后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怎么样，往空气当中它会甩，哦，那么或者用嘴巴去吹这个充满肥皂泡沫的这根棒子，那一吹之后呢，你会发现，哦，这个跑出了几十个很漂亮的肥皂泡沫，哦，跑出了几十个，那真的很漂亮，为什么，哦，因为这些肥皂泡沫在啊阳光的啊这个照射之下，那么它反映出来的好像是啊彩虹那样子的一种灿烂的漂亮的颜色，所以小孩子把这个肥皂泡沫制造出来之后呢，哦，大家有没有发现小孩子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把它形容叫哈，哎，会有一个惊声尖叫啦，哦，可能不至于那么严重，但至少他会觉得说，哇，太好了，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哦，那经过他这样子的一个声音的这个啊加成作用之后呢，啊，我观察小孩子他们的第二个动作就是会伸手去抓，每一个孩子都不例外，我看到的大概都是这样，哦，先很好奇的啊，然后呢，然后开始伸手去抓，抓得到吗？可以抓得到，问题是当你的手碰到这个肥皂泡沫的时候，那么肥皂泡沫就在你的手中怎么样幻灭的，你抓不到，碰得到抓不到，没有实际感。那这个是犹太人他们对虚空的传统的解释，他说人生就是这样，哦，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所谓的啊，这个人生的规划这样子的一个啊学问啊，哦，很多外面书店啊所卖的书籍，他在教导你，你人生要做什么样的规划，哦，那么它是最好的，哦，你要会思考，哦，那可能我们有很多年轻人会为他的人生来设定很多的理想，哦，画了很多的梦，哦，在他的人生当中他要去追逐，希望梦境能够成为实现，哦，所以外面的书籍有很多企业成功的这一些人士，他们就现身说法来讲他们怎么去创造了一个企业王国，能够成为世界上人人羡慕的这一些啊，这个拥有财富的企业家，哦，很多。那犹太人他们说，对啦，可以规划啦，哦，你有很多理想，哦，你有很多的期待，那透过你的努力，哦，也许它能够成为真实的，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它变成是一个可以兑现的一个计划，哦，但是当你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计划人生巅峰的时候，哦，那大概我们的人生应当要步入晚年了，哦，所以我们说台积电的张忠谋先生，哦，我们真的钦佩他，因为他为台湾创造了一个，啊，不同凡响的一个晶片的世界的王国，哦，但是年纪老迈，哦，我想等待他的，哦，应当就是走到人生最后的尽头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哦，那这个就是，啊，没有神的人生，我们在传道书里面所罗门王他所说的虚空，没有神人生最后就是虚空，无论你有什么成就，哦，那为了要解释人生这样子的一个虚空，所以我们的神他导引所罗门王从八个角度，哦，你如果注意看传道书，他是从八个角度那么去谈到人生是虚空的，哦，我略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哦，那么第一个我们的神，哦，在第一章的第4节， 一直到这个十一节这一段经文，我们的神用自然界循环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说，人生就是这样，用自然界循环的角度，比如说你看第五节用太阳，太阳从东边出来，然后一天结束以后太阳从西边落下，然后呢第二天还是从东边出来，仍然从西边落下，每天就是这样循环的。然后再来第六节用风，风往南边刮，然后呢轨道往左边转，然后就在这个地球当中不断的旋转，圣经我们的神说他最后还是返回转行原道，所以我们今天才有气象学因为神创造的气流受到风的吹动之后它有它的规律性，他说人生就是这样就像风在刮一样好，那第三个第七节用江河，说江河往海里流那海不满，江河从何处流能归还何处，江河往海里流，汇集到大海之后，透过太阳照射，水蒸气蒸发到空中，云层积厚又落下水来，然后继续从上游流到海底，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的神说，如果你的人生没有成，那你的人生你用比较这个接近自然界循环的角度去做思考，思考什么？思考就是说一代过去，然后呢一代又来，第四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那每一代的人就是重复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从大角度来看叫生老病死，从小角度来看叫吃喝拉撒睡，每个人每天都一样不例外在这些大原则之下，然后我们找一些事情来做吧，创造一些我们个人的事业，那么创造一些我们个人在事业当中能够得到的一些资源呢？可是我们的神十一节说可是没有人会纪念你们的世代呢？如果我请教在座的弟兄姐妹，请问我们台湾第七任的行政院长叫什么名字？有谁知道吗？第七任的行政院长，你可能会想说我在插插你叫做什么名跟我没什么关系对呀、过去的，可是当他在任的时候，他不是对我们台湾整个的社会的脉动影响相当大吗现在呢管他是谁跟我也没有关系那世界强国是美国，如果想问大家那美国第九任的总统叫什么名字也许你也会想与我何干，对不对？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我管他那个总统叫什么名字那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如果没有神我们的人生就是在循环当中，那就消失掉了，什么都没有剩下。好，这是第一个角度。那第二个角度呢，从第一章的十二节一直到十八节，所罗门王他从智慧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生。我们人生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很看重的一项这个资产就是透过学习之后所留下来的智慧的结晶。每一个行业都有它不同智慧的一个累积的成果。比如说透过我们的智慧那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现在我们在吹的冷气，好不好？好啊。如果现在这个会堂没有冷气，我们坐在这里聚会，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因为太闷热了那这个冷气它是一种智慧累积下来的一个产品对我们来讲有它的效益性但它的效益是相对的价值它没有绝对的价值。什么叫做相对的价值？就是当你活着的时候那么也许我们的智慧所产生出来的这一些产品能够带给我们舒适，带给我们愉快，我们认定它是有价值的那等到我们死的时候呢，那这一些跟我们完全都没有关系。那这个叫做相对的价值，活着我们认定它有价值，可是死了呢，有人跟我讲说死了也需要冷气
对不对？当你尸体放在冷冻柜的时候，不需要冷气吗？啊，还是要啊，不然会烂掉啊，会发臭啊，没有办法保存啊。啊，问题是，你没有办法去用你的神经知觉系统，用你的感受系统去感受到这个冷气对你所带来的舒适。啊，尸体无法去感受这个啦。啊，所以所罗门王他讲说，哈，智慧好不好？相对价值的好。但是所罗门王十八节他提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这个结论就是说，哈，智慧增加，愁烦增加呢？那智慧当中，我们所累积的知识增加，我们的忧伤就会增加呢？哦，举一个比较实在的例子来说，哈，我们现代的妈妈对我们啊所生出来的婴孩，有没有人还用那个布的纸布的尿裤？我们小时候都是用布的啦，哦，那个内衣穿到已经不能穿的，然后拿来当作尿布尿片使用，哦啊，然后呢，哦，这个排泄物在清水洗一洗晾干了之后下次再用，我们小时候是这样子的。那我看现在的父母哪有人用这种方式还在做尿珠在包巾，哦啊，都用什么东西？纸尿裤，对不对？方便吗？丢掉丢掉就好的嘛。哥，你知道我们的环保专家对这个纸尿裤头痛得不得了吗？哦，我们没有处理纸尿裤的知识的，哦，我们就说啊，这丢掉垃圾桶啊，垃圾车来了一丢，那是政府的事情啊。那环保专家说，这个纸尿裤，哦，如果我们用掩埋的方式去把它埋在土里面，100年土里面的细菌没有办法分解纸尿裤哦，它会变成土地的环保问题，很严重。哦，那如果说啊，不然放火把它烧掉啊，那产生出来的毒气对我们整个的空气污染，对人体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哦，所以我们的这个环保专家，哦，他们也还在伤脑筋啊，怎么去处理这一些塑胶所制造出来的这些纸尿裤呢？那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哦，我们觉得很方便，用了就丢，用了就丢，反正有钱就可以买得到啊。哦，所以圣经所罗门他说，哦，知识增加，哦，在这个智慧增加，那我们的愁烦就跟着增加。那因为智慧所产生出来的这些知识增加之后，哦，那么我们的忧伤就会增加。这个世界上太多专家对我们所产生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不知道，像我们不知道很快的过日子，哦，那知道的就很痛苦啊。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解决啊。好，这是第二个角度，所以所罗门王他到了第二章，他就一直在想，那么在人的一生当中到底什么最好，是神他会认定有价值的。那么到了第二章的第四节以下，好，所罗门王他讲，他说那享乐最好了。 我们这个带着肉体，然后我们被神安排出生来到这个世界，那什么对我们来讲最好？透过神所给我们这一个肉体的各种不同的神经系统的感受，哦，让这一些感官功能能够发挥，哦，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肉体能够得到舒畅，这样最好啦。所以我们很喜欢到好吃的餐厅去吃料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味觉，因为我们有嗅觉，哦，那这些东西能够满足你的味觉，满足你的味蕾，哦，满足你嗅觉。为什么要用香水？因为它满足我嗅觉的需要，哦，能够带给我愉悦的身心，哦，所以所罗门王他就讲，那我动大工程为自己建造房屋，哦，然后我很多的仆人我通通不必动，什么都他们帮我做好，哦，那所罗门王他的享受到什么程度？我们看第十节，哦，二章第十节，所罗门王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哇，大概没有人能够达到他这样子的一个层次了，哦，我们可以说眼睛看得到他就可以要得到，心里面想得到他就可以享受得到，有谁超越他？可是所罗门王他觉得这个享受不是一次就能够满足了，他必须是重复不断的去做，哦，我发现哪一家餐厅很好吃， 你不会去吃了一次，你永远就满足，对不对？每个礼拜都要去吃一次，哦，你那个满足感才会，哦，才会再产生，哦，所以他没有办法永远满足一个人心灵世界的需要，哦，他只是满足我们这个肉体感官的需要，哦，所以所罗门王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十一节，虚空啊，捕风啊，哦，那这个捕风它的原文哈，捕风的原文哈就是扑空啊，哦，扑，没啊，再去抓啊，没有了，哦，啊，就叫做捕风，它原文的意思就是扑空的意思，哦，所以所罗门王哈，啊，我不再做解释哈，他第四个角度哈，就是用众人共同的结局叫做死亡，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他说不然用死亡的角度来看智慧人跟愚妄人哪一个比较好，他说都一样，愚人怎么死，智慧人也怎么死，没什么差别，都是灵魂离开人的身躯，而且还要再接受审判。那智慧人有胜过愚昧人吗？如果用死亡的角度来看，没比较赢面了，大家都要接受审判，谁比较强？没有谁比较强，所以他是用众人共通的结局死亡的角度去看的。那传道书他是从这样子的角度哈，慢慢的去切八个角度，包括财富啦、名望啦，包括有很多神命定的东西，我们是没有能力改变的。比如说你看第三章，哦，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啊，这是用神命定的作为来看，人根本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世界，哦，人没有办法去掌控自己的命运。比如说我们姐妹结了婚之后，如果要生小孩，要怀胎几个月？还几个月？三个月生敢未使？那不是能够减少七个月的痛苦吗？不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神跟你安排好了，人没有办法去做改变。好，那麻呢？麻要怀胎几个月？大家晓不晓得？十一个月。没有办法改变，那这个是神命定的啊，哦，神他的作为啊，那 人是没有能力去做改变的，哦，所以所罗门他说，哦，啊，看到这些，哦，那么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劳劳碌碌的，啊，很多东西，哦，我们又没有办法改变，啊，痛苦又跟着我们啊，虚空呢，哦，他又从这个角度去讲的啦，哦，所以从八个角度去讲到如果没有神，哦，无论你做什么的追求，到最后一定是虚空的。但是传道书它不是一个消极的经卷，它是一个鼓励我们往积极的人生去走的一个经卷，只是它导入的角度是用如果人生没有神这个角度去告诉我们，哦，那讲到最后他说好，人生没有神你追求什么？哦，我们讲说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啦，名望最好啦，哦，也是虚空，钱财最好啦，也是虚空，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没有谁赢过谁，都一样。那讲到最后的结论，我们来看十二章十三节，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哦，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那这些事是什么事呢？如果没有神，你的人生一定是虚空的。那所罗门王他一项一项跟我们做剖析，也是神的灵感动他，然后讲出神为我们了解的这个人生之后，那最后他要讲结论，那人生怎么样不虚空呢？啊，他说如果这些事你都听见了，那我告诉你人生怎么样不虚空。然后从传道书十二章的十三节以下就提到了三件事，是我们的神他透过所罗门王写下来说你要超越虚空啊，这三件事情绝对不能少，哦，那么第一个就是敬畏神，哦，第二个谨守他的诫命，第三个注意神的审判，就这三个，哦，如果你要超越虚空，这三个你一定要好好抓住，你抓住这三件事情，那我们的人生就不会虚空了。所以我从这三个角度啊，我就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安息日的聚会，那么就跟大家来分享，哦，这三个角度。那么今天我们要先分享的叫敬畏神，哦，敬畏神，哦，在神所定的日子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怜悯，哦，这是第一个重点， 谨守诫命，当你人生结束面对审判的时候，你可以得救。好，第三个，如果你能够这个进入圣公的服侍，那么将来你在天国你能够得到神所给你的无比荣耀的赏赐，它有三个层次在里面。那你会想说，传道书没有谈到说服侍神呢，他只有在十四节，传道书十二章的十四节提到说无论善恶神都必审问。那我要导入的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在谈人生结束就是审判，那有一个审判的重点就是不做圣工，我多灵修，我没有机会，没有时间，我认为没有恩数做圣工，那我可以得救吗？好，我先讲结论。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不进入圣工的服事，你不能得救。我没有犯罪我很认真灵修我会祷告，我会读圣经，我会来参加聚会就是圣工我没有办法从事。那这样子的话，当审判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能得救。我要跟把这个审判跟我们做圣工去做连结因为大家很少想到这个问题啦我们都认为说我们就是守道理我们就是不要犯罪很少想到说这些你做好的，可是没有机会，我不想做圣工，没有恩数，我认为没有恩数，所以我都没有办法从事圣工，我很忙，没有办法做圣工，那这样也不能得救因为审判的时候你还是不能过关所以我要讲这三件事。那首先我们来谈敬畏神好，我们请看马拉基书第三章，请看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好，我们第一个要来谈一谈敬畏神到底有什么效益我要跟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跟十八节用这一段经文的内容那么跟大家共同来做思考来做分享。好，那么这一段经文首先神透过他的先知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神他的面前我们的神有一本叫做敬畏神的纪念册，在神的面前。那我们的神呢，他会常常注意侧耳倾听，到底有谁在他的面前被他认定这个人敬畏我，那我们的神就把他的名字写在敬畏神的纪念册上面。那小弟去看这一本圣经我发现我们这一本圣经，我们的神的面前有五本册子五本册我提供资讯给大家当参考那么第一个圣经学家把这一本神面前的册子叫做神对人一生的计划册那么我们根据的参考经文是诗篇139篇的16节我们请后面电脑作业一下诗篇139篇的16节那我们看电脑投影上面我们的神面前有一本册子，那这本册子是什么大卫他作诗歌说，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包括我这个体质都还没有成型但是神已经命定要让我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在神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过一日怎么样，我这个地面上要过的日子，神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面。所以圣经学家把这一本书神面前的这一本书这一本册子，他把它定位在神对人一生的计划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经历不尽相同那么就是在这些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抓我们跟神之间的心灵的契合的信心的关系。那这是一本书那第二本册子在诗篇56篇的第八节，那圣经学家把这本册子那么定名叫做神手上的一本随手笔记册 那这个也是大卫所写的诗歌当中的一节。大卫他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常常困顿流浪，我常常会有内心心酸的时刻，因为我碰到的环境我没有办法克服它。那我过这种环境，他都认为是神为他所安排的。那在他困顿流离的时候，他说，神啊，你都会帮我记下来哦，你会帮我数算我的脚步应当要怎么走哦。然后他说，求神你把我的眼泪怎么样装在你的皮带里面，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碰到事情，我觉得我们大家觉得超过我们的能力，没有办法去做处理的时候，那我们很多人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就是无力感当中无奈的哭泣。那大卫他说，神啊，你把我这样子的眼泪珍贵的流起来，而且呢都记在你的册子上面。所以神的手中有一本随手笔记册啊。有时候我们在孤单，我们觉得没有力量的时候，其实神他还是跟我们同在。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把你的前途透过祷告真的交托在神的手中呢？好，那这是圣经学家他们认定的随手笔记册。那第三本是在启示录二十章的十二节。那么这一本册子呢叫做犯罪记录册。神的面前有一本我们犯罪记录册，那将来神要审判人的时候，那么就按照他面前我们的犯罪记录册来审判我们。所以你看这一节经文他说，案卷展开的这个叫做什么？说死的人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讲的受审判那就是你的犯罪记录册这是第三本册子。那第四本也是这个经节叫生命册，在启示录二十章的十二节还要再配合十五节。因为如果人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面，那将来他所要受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然后进入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要努力的让我的名字存留在生命册上面这是神面前的第四本册子。那我们现在回到马拉基书的第三章十六节。那么这本册子是这个敬畏神的纪念册。那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其实我们的神他很看重的一个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对他的一个呈现，就是我们敬畏神吗？如果我们被神认定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我们的神他就把你的名字留在他的敬畏神的纪念册这本册子上面。好，那当我们的名字能够被列入在敬畏神的纪念册上面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十七节十七节我们的神说，在我所定的日子在我所定的日子怎么样？他们要特别的归属我。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这个说他的原文叫做承诺。我们的神用他的诚实，然后他承诺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怎么样？他们必属我。这个属我的原文叫做归我做宝贵的产业。那我们中文翻译很简单，叫做属我了。他原文就是说，这些人我们的神承诺，这些敬畏我的人，他们一定会做我宝贵的产业。然后呢说特特的归我，特别做我宝贵的产业。那我们的神呢会连续他们那这个连续的意思呢就是留情。我们的神对这些人绝对会手下留情，对他们会非常有情那这个是人与人之间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啦有一些人在跟我们拜托的时候，我们就出手去拯救他，出手援救他。那有一些人跟我们交情不够的时候，那也许我们就不会出手去援救他，不出手帮助他所以神跟人之间是看情面的呢我们来看这个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章第八节这里有一句话 我们的先知透过这个神透过先知说哈，说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生活当中的表现得不到神的喜悦了，所以他们即使进入到圣殿里面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的神就透过先知问百姓一句话啊，你民族是有够大没够大？你想要求我伸手帮助你给你恩典，那你的面子在我面前够大吗？这个叫情面、哦、赏个脸啊、哦、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然后产生的影响力啦、啊、这个叫情面、啊哦、所以我们的神、哦、我们回归到马拉基书第三章、哦说我必临恤他们、啊、这个临恤他的原文叫做我会特别留情、啊哦、这些人跟神之间的交情跟神交杯了真有交就对了，所以我们的神、哦、就会留情面在他们的身上、哦、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哦、第十八节、哦、第十八节、哦、说那时你们必归回，那这个归回的原文就是复兴或者更新。我们的神说、哦、那时啊，就是在我所定的日子，那个时候呢，你们一定会复兴的啦、哦、你们我一定会更新你们的啦、哦、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哦、我们的神他就讲嘛、哦、讲说善人恶人侍奉神 不侍奉神的我都能够去分辨，那一个敬畏我的人，那么我就会有这一些恩情在他们的身上。那问题的重点是什么叫做神所定的日子，什么叫做神所定的日子，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我看这一本圣经，这个神所定的日子能够得到神特别的情面，那么神承认他们是我宝贵的产业，他们一定能够重新再站起来。那么神所定的日子大概有三种日子提供给大家当参考。好，第一种日子叫做当神对一个人的试验结束的那个日子。好，我们举的例子叫约瑟。好，环境的变化对我们来讲是我们没有能力去预测的。好，那约瑟就是这样。约瑟17岁去探望他的哥哥，如果他知道说这一次去探望他哥哥会被他哥哥卖到埃及去当奴隶，我想他能够防备啊，我就不必去探望他，我就不必走上这样凄惨的道路啊。好、哦，那他到了这个啊，这个被他哥哥卖到埃及之后，他也不晓得到底他当奴隶的时间要多久，因为这个都是在神手中，可是我们的神没有告诉他、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没有预警的考验哈、哦，才是最刺激的。我们在做。坐过云霄飞车没有？坐过哈，刺激吗？不刺激啦、啊。你如果点头说很刺激哈，我会觉得说，以我的角度来讲，觉得不够刺激啦。因为哈，云霄飞车会有什么经历，我心里面早都盘算好了，对不对？哦，爬嘛，爬爬爬爬爬爬，爬到最高点，对不对？哦，再来呢，再利用速冲，很快的速度冲下来，人已经在地狱了，你的心脏还在天国。哦、那这个就是你最刺激的时候啊。那我会面临到这样子的情况，那我心里准备早就做好了，对不对？爬到最高点怎么样？我上车的时候就把这个安全的这个罩子放下来，安全带绑好，两只手抓好这个安全栓、哦、然后爬到最高点的时候了不起，眼睛闭起来，嘴巴张开啊，是不是这样？那有什么刺激呢？哦、什么都能够心里盘算好的啦、啊哦、所以我觉得云霄飞车速啦速刺激啦，但比不上约瑟面临环境变化的刺激、啊、因为约瑟他完全都在一个无助的状态当中。17岁去探望他哥哥，哎，被卖没有在他的预算之内 啊被卖多久？我们的神说好啦，你去那边13年、哦、啊他就不怕啦，反正我会动动到13年搞得好啊，啊几年他也不知道，一直被当奴隶，然后呢被下到监牢，然后30岁一下子之间被神提拔，然后成为埃及国的宰相。那这个是神所定的日子啊。所以第一个就是神对一个人的试炼结束的那个日子，那这个人他就得到了复兴 得到了神给他更好的地位，因为他敬畏神。那第二个神所定的日子，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结束的时候，很难熬，圣经都有这些例子，我们举的例子是谁？我们举的例子是拉撒路，拉撒路一辈子当乞丐。好，请问在座弟兄有没有人生下来就自愿当乞丐的？我看是没有啊。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姐妹眼睛要睁大一点，对不对？这个弟兄能嫁吗？我既然都要做乞丐啊，你嫁我，你就做乞丐婆啊。那这种弟兄还能嫁吗？没有啦。所以我用一个正常的角度去做思考，其实拉撒路他是经过奋斗，没有办法改变他的生活。那你看这个路加福音16:19以下的经文，这个人真的很可怜啊，我觉得真的很可怜，没有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做家庭天伦之乐，没有出过一餐的好料理，麦当劳也没有去过，吃到饱的buffet也没有去过，什么都没有，全身都是病，身体没有行动能力，因为人家把他扛到财主的桌子底下，你看多可怜，全身长疮。他的朋友是谁？狗，没有人愿意当他的朋友。那可是当他生命结束的时候，那他能够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他能够进入到神得救的行列里面，那这个难熬啊。可是记录在圣经里面，这个是神为他所定的啊。那他的日子呢，要等到他生命结束，那么他才有办法得到翻转的更新呢。这是第二个神所定的日子。那第三个就是末日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请电脑座位，路加福音21:28。那么这一节经文的前后文你稍微看一下，是讲到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那个时候天崩地裂，天数震动，那么弟兄姐妹之间也会彼此不信任，甚至出卖你，落入到监牢的环境，没有爱心的。那甚至呢，天灾地变，地震、瘟疫、饥荒、战争，一样灾样，一样灾样，接着一直来。可是我们的神说，当你看到这一些的时候，一个有得救盼望的人是怎么样？挺身昂首。我出云啦，咱台湾就较传神啊，我出云啦。为什么？世界末日来的呢？我就出云啦。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能够得到神的保守跟灵敏啊，因为他得赎的日子已经近了。所以我们从这本圣经看，敬畏神到底有什么效益？因为在神所定的日子，这些人神都会看他们是神眼中宝贵的产业。那这些人呢，他们都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神的承诺，因为神他一定对这些人特别有情面，而且也让这些人能够复兴回转，进入一个更新的生命里面。好，这个是敬畏神的效益。那接下来我要讲，那请问什么叫做敬畏神？它是一个概念性的真理。好，你敬畏神吗？我问幼年班的小朋友，你们有没有敬畏神？小朋友反应很快，有，传道，我们有敬畏神。那你不能够说有就有啊，你要列举事实啊，你怎么敬畏神？我吃饭都有祷告啊，我晚上睡觉都有向神祷告啊，去教会安息日聚会，我都催促我爸爸妈妈说赶快啦，时间来不及的啦，聚会时间要超过的啦，我把聚会看得很重要啊，所以我用行动去做配合啊。幼稚班小朋友是这样跟我讲，表明什么？表明我真的神在我心中，敬畏神啊。那我现在从圣经的一个人的角度来看一看，思考一下什么叫做敬畏神。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请看创世纪22。创世纪22，请看12。创世纪22:12，这一章的经文我们都很熟，因为这个是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他的独生子，叫做以撒。那整个事情经历过的时候，他的结论是在12，12，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其实整个考验最后的结论是，我们的神要了解亚伯拉罕，你敬不敬畏我。那考验到最后，我们的神透过天使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真的是敬畏神的。好，那敬畏神原因是在哪里？说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的。好，我想焦点什么叫做敬畏神。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能不能够看重赏赐的神胜过神的赏赐？不是绕口令，一切都是神赏赐给我们的。那当我们得到神的赏赐的时候呢，我们对神的赏赐有时候我们紧紧握住它，不愿意失去它。然后当这些东西失去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神产生埋怨哦，或者产生不谅解，甚至跟他产生疏离哦，我们就远离这一位神哦，因为你看重神的赏赐胜过赏赐的神。那现在角度完全是相反哦，你能够看重赏赐的神超越神给你的赏赐吗？我们从亚伯拉罕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敬畏神就是有这种被神认定的特质。我们来看第二节，我们的神怎么对他讲，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其实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有两个的啦，因为在21章里面记载还有一个叫做以实玛利。但是我们的神他说带着你的儿子，可是我们的神又加了一句话，你独生的儿子，因为在我们神的眼中，情欲生的不是他的儿子，是在神的应许当中神赏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才是神眼中认定的你的儿子。所以对神来讲只有一个。那这个人呢，我们的神进一步讲，你所爱的以撒，那表示这个孩子是亚伯拉罕所爱的。什么意思呢？足贴心的啦，如果以撒是那个普通公在外面到处惹是生非，回到家让父母亲火冒三丈，对不对？你别回来我比较平安，你回来我就头比较疼。如果是那种儿子那不要也罢。那神说这个是你所爱的，疼命命，那表示说这个孩子真的得到父母亲很大的欢心，很贴心的一个孩子，他不是一个不好的孩子。那这样子的一个独生子，这样一个那么乖巧好的儿子，神说把他当成燔祭献给我。那你看第三节亚伯拉罕的态度是怎么样，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晚上神告诉他，他没有跟神做任何的求情，神啊，不能够用其他的牲畜代替吗？我就这么一个心爱的儿子，那是你赏赐给我的啊，现在你要把它拿回去，不能够用其他东西代替吗？有没有这样讲？没有。神啊，再给我半年，再让我好好跟他相处一段时间好不好？我真的太喜欢他了，他带给我太多贴心的安慰，再多留一点时间好不好？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对不对？晚上跟他讲，圣经记载第二天清早起来，亚伯拉罕就去做了。那表示亚伯拉罕怎么样？十二节里面神说的，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的，这个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所以亚伯拉罕差不多100岁才生下这个儿子啊，是神给他的。那现在神给他的神要回来，那亚伯拉罕怎么样？没有犹豫，没有跟神谈判，你赏赐给我的你要收回去，那我就双手奉还。他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改变，关系没有任何改变。所以我说什么叫做敬畏神，敬畏神就是看重赏赐的神过于神的赏赐。这个不容易哦，不容易哦，我觉得这真的不容易哦。比如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透过这一本圣经， 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神赏赐的东西哦。好，比如第一个，儿女是神所赏赐的产业，在诗篇127篇第三节。那当我们年纪老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孩子比我们早离开这个世界，叫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不知道大家内心会对神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声音呢？我注目教会曾经碰过一个情形是这样，这个妈妈生了两个儿子，那这个老二癌症30几岁死掉了，那么留下了一个年纪不大的太太啊，两个年纪很小的小朋友。哇，这个妈妈心很痛，她说怎么会这样呢？死的应该是我啊，那我都还没有死，我们的神就把这个30几岁的孩子就接走了。哇，那我当传道，我最怕的就是信徒在生活当中有这样子的意外的灾殃临到。所以我们常常去他家用圣经真理跟他做建设。好，比如说我用这个使徒行传17章26节，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然后呢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跟所住的疆界。年龄是神所定的啊，那神赏赐给你孩子，现在神收回去了，因为神命定他的年数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哪里有办法呢？你信心要建立在真理里面，你跟神的关系不要变化啊，感谢神。没有倒，信仰还站得住脚。可是呢过了3个月之后，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嘛，我们很多行业没有办法经营，运输业啦、旅游业啦、饭店业啦、餐饮业啦，那他大儿子呢被公司裁员裁掉了，两个儿子，老二死掉了，癌症，老大没有工作了，怎么办？这个老大也是很认真投履历，然后再去面试啊。好，那有一次面试回程的途中呢，发生意外车祸，被车子撞死了，两个孩子都死了，这个妈妈都崩溃了，她认定神对她太不公平了，怎么可以？神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那圣经说儿女是神所赏赐的产业呀，是不是？那现在神把它收回去了，请问如果是你，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会产生变化吗？好，这是一个情形我们可以做思考的啦。好，然后圣经里面在箴言19章14节，神另外赏赐的一个产业是什么？箴言说贤惠的妻啦，我把它扩大叫我的配偶啦。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赏赐的，那我的配偶被神取走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讲说怎么样，这个人生三大悲哀，那么第一个就是幼年丧父，再来呢中年丧儿，然后呢老年丧子，这是人生三大悲哀。那我美好的另外一半被神取回去了，他是贤惠的妻哦，就是说我们之间的感情融洽度也是非常好。你哪讲恶妻哦，较早死的我较早快活，心肝唔敢讲你啦。如果感情很好的夫妻呢，那怎么办？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奉献两个小钱的穷寡妇？有没有？他愿意当寡妇吗？正常是没有人这样子的。当寡妇已经很可怜了，要穷。穷到什么程度？剩下两个小钱，两个小钱是多少？每天公司的80分之一。如果以台湾来算，我们之前政府规定的基本工资是多少？24000块，现在已经调整到25250块。那之前呢是24000块，那24000块就是每天800块，乘以30天，刚好24000。那800块的80分之一，那是多少？他手头上有多少钱？10块钱，刚好2个5块钱的铜板，穷到这种程度，对不对？如果是你呢？如果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呢？你会怎么样？你发现这个穷寡妇跟神之间的信仰关系默契，没有因为人生的遭遇被阻隔掉。钱拿去奉献，表示他有进入圣殿，很正常的信仰生活。 哦，然后还有在服侍做圣工，因为他有在做奉献，投入神的这个钱库里面，哦，所以两个小钱我们的神他奉献的最多。好，那如果另外一半比你早去，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会产生变化吗？再来，如果你的工作能力被神取走的，这个生命记八章十八节，哦，那么这段经文我们的神讲什么？我们的神讲说，哦，你要纪念 哦，因为得货财的能力是我给的，哦，箴言第八章十八节，哦，得货财的力量是神给我们的，哦，出于神的赏赐，啊，那换句话说，我们的健康神收走了，没有办法工作的，让你产生的意外，这个意外造成你丧失工作能力，哦，那这个时候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会产生变化吗？哦，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从圣经去思考的问题啦，哦，因为我们注目教会真的都有看过，哦，什么我家庭经济正需要的时候， 我会得到这种病，癌症，健康神收回去的，然后就每天往医院做化疗化疗化疗，哦啊，生命没有什么盼望，哦，那整个家庭经济就衰败了，啊，因为什么？因为工作能力神收回去了，是不是？那个时候你跟神之间会产生变化吗？哦，还有一个，哦，钱财也是神赏赐的，哦，我们的根据是诗篇127篇第一节，哦，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哦，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哦，我们可以打一下诗篇127篇第一节，哦，若不是耶和华警醒，哦，那警醒的人就枉然，哦哦，这个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那表示说钱财是神给的，神帮我们保守的，啊哦，当然我们也必须要有相当的认知啦，那哪一天我的经济能力顿失，哦，我丧失了这个家庭的钱财的经济，小偷进来抢走的，对不对？强盗进来抢走的，哦，那么或者投资，哦，投资当中我失利了，哦，没有获得我能够得到的钱财，那家庭经济陷入在困顿当中，那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会变化吗？哦，这个都是可以思考的，哦，所以我最后用一个人物，哦哦，我们来看约伯记，哦，我觉得约伯这个人他真的是一个怎么讲让我感慨很深的一个人，因为不是约伯他不好，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讲到约伯怎么样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所以神把约伯拿出来向魔鬼炫耀呢，欸，有看到没有，这就是我的仆人约伯啦，哦，你看一看第八节，有没有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有没有，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那本来是神跟撒旦之间的一个交战啊，哦，可是战场是谁？战场是约伯啊，不是约伯不好啊，约伯非常好啊，哦，所以我常常用一句话去做形容，哦，神仙打架，凡人遭殃，那是神跟魔鬼的战争啊，啊，但是战场是约伯，哦，所以我们的神同意，哦，允许魔鬼说可以啊，我把他交在你手中，哦，你可以随意对待他，所以一天之间约伯的儿女全部死掉，同一天钱财全部丧失，那这个对人来讲是极重的打击啊！哦，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哦，我们最后来看这个结论，哦，看约伯记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哦，这个时候的约伯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哦，我们可以从圣经看到约伯怎么样，他有哀伤的表现，哦，所以撕裂外袍，剃头，伏在地上下拜，啊，这个就是最后就是对神的态度，哦，这个撕裂外袍表示他极度忧伤，哦，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改变事实，然后剃了头呢表示绝望，哦，当时剃头就是一种绝望，没有办法起死回生的了，哦，然后呢他对神什么态度，还是伏在地上对神下拜，二十一节他说，赐生出于母胎，赐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他认为耶和华的名 他还是要继续称颂赞美，表示跟神之间的关系不会产生变化。再来，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不会犯罪，不会发怨言，也不会以神为遗忘。那么以神为遗忘，就是说他不会认为神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神产生差错的。神啊，你这样对待我错了吧，我那么敬畏你，你怎么这样对待我？他没有认为神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出了差错。那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我们遭遇什么环境，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挫折，碰到什么我们觉得很难过的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都不会产生变化，恒常如一，那这个才是敬畏神，这个才是真正的敬畏神。那这样子的一种信仰的呈现，那能够被神列入在神的纪念册当中。所以敬畏神在神所定的日子，因为后来约伯他的人生结局是好的，因为他所得到的福气都是加倍的。你看到四十二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结局。所以求神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坚定跟神之间永远不会产生变化的心智，那么维持我们对神的敬畏。一起来唱赞美诗第一首。